刚刚看到他们这样很感动。其实北区也有几对父母哈，我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开始。我记得我们14多年前，我们家老大呢就也一样站在台上，那时候才在旧的那个在 Chatswood 那个 United Church 那边，很久很久以前。然后那时候我和我先生是又紧张又很兴奋，很紧张的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父母。很兴奋的是感谢主还有上帝可以来帮我们，所以呢去年前两年感谢主我们家的老大就受洗了，然后去年呢我们家老二那个女儿也受洗了。我真的要说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真的做父母都要开始与上帝一起来同工，否则你自己是不可能靠自己能够好好养孩子，哇哈哈，对了 ，anyway， 不过我是很高兴的，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可以今天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灵就在这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特别是养育孩子、教养，然后经营我们家庭的智慧。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全家福。那南方人物周刊杂志呢，他就曾经对200位知名的企业董事长、总裁，所谓的标准成功人士，他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成功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是他们，我们一定想，成功标准当然就是很有钱、很有钱，越来越多钱、钱、钱、钱，或者是成功的标准应该就是要有一个跨国的企业，有一个环球的企业，越多越棒的企业越好。结果你猜他们的回答是什么？那这200位呢，总共有82%的这些成功人士，他们说他们觉得成功的标准是家庭的幸福。那你说哎呀，他们都当然事业很成功啦，那当然就都很成功，我就好吧，家庭幸福。所以呢这个杂志就问他们，请问如果只能二选一，如果在你的事业和你的家庭中间你只能选一个，请问你会选择什么？结果86%的企业家都觉得他们的家庭比他们的事业还要重要。那我们都知道好的家庭关系是很宝贵的，因为很多的研究都发现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大大的影响他的一生。但是要经营一个好的家庭容不容易啊？觉得容易的举手。没有，北区也没有，大家都很诚实，真的不容易。我上上一个月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报道，他就讲到他们在北京市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对30几所中学的中学生，有3000多个孩子，他就问他们：你对你父母的态度是什么？就他们发现超过一半的比例的孩子极度的痛恨自己的父母，只有不到5%的孩子能够明确的表达他们喜欢他们的父母。那我看到这个 survey 的时候，我就那是我在飞机上，我准备要起飞，所以最后的手机我一看到，我马上就拍拍我隔壁的小孩，他不让我说他是谁，但他今年15岁 OK， 然后我就拍拍他，我就跟他说：儿子，没有，孩子啊，请问妈妈问你一下，你这5个啊，你是选哪一个？他看了一下，5，也就是孩子喜欢自己的父母。哦，我就跟他说，不确定他听得懂吗？我就用英文再讲一遍，英文讲完以后他就说 5、哦，我整个心花怒放，我马上 message 我老公，因为他没有上飞机，我说：亲爱的，如果飞机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也死而无憾。那是我真实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会很惊讶怎么会落差那么大呢？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除了一些极端或病态的例子，父母都是恨不得为孩子摘下天上的星星。但是为什么孩子感觉不到呢？为什么孩子明明父母那么爱孩子，那么的努力要去取悦自己的孩子，可是孩子却冷漠，却觉得恨自己的父母。其实孩子也很可怜，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他们觉得感受不到，甚至觉得父母偏心，觉得父母爱事业、爱嗜好、爱兄弟姐妹，甚至爱手机，就是不爱自己。所以有些孩子怎么样，他们长大就怎么样，他们就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失落或失败是自己的父母原生家庭造成的。所以明明是应该最爱的家人，却发现非常的难以亲近，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想到都心痛。那我这次回台湾呢，就遇到了一个牧师，那他因为在台湾专门推广器官的捐赠，所以他常常需要去临终病人的旁边。他大概遇到100多个人，然后他就通常会问对方：请问你要 快死了嘛，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牧师可以为你祷告。然后他是说他遇到这么多人，从来没有一个临终病人跟他讲我的遗憾是少一栋房子，或者是我的遗憾是少拿一个学位。他说如果这些病人真的有遗憾，大部分人都在遗憾他们失败的家人关系，或者来不及对他的家人说出口的话。所以我们发现家庭关系的经营真的好重要，可是很不容易，而且更糟，我们常常忽略他，以为大家都在一起感情就会好，是不是呢？不是。所以感谢神，教会最棒的是我们 care 我们的 life， 上帝 care 我们的 life。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来，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请。
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这两节经文就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两句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旧约圣经就总结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背离的。父亲母亲应该爱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儿女应该要孝顺敬重自己的父母，但也没有。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人类就怎么样，任意妄为，偏行己路。所以从最早的该隐怎么样，杀弟弟亚伯，然后呢，雅各欺骗哥哥以扫，以扫追杀雅各，约瑟哥哥把约瑟卖掉，暗嫩玷污自己的妹妹，然后亚撒罗杀哥哥，然后亚撒罗要杀自己的爸爸，好多好多，好喘。所以我们这几个月呢，我们神学院在读旧约概论，然后因为要准备旧约速读的考试，所以我们学生们就要很快的详细的把旧约读完。然后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奇怪，这些旧约人物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这样子的伤害自己的家人呢？其实不止在圣经，你知道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也是，当然你的角色可能不一样，你可能是父母，你可能是子女，你有可能是夫妻，我们生活上常常对话是这样，你为什么都不帮忙呢？是要看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凶呢？你为什么都不听我说呢？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呢？我还曾经在吵架的时候问我老公，你为什么要那么残忍伤害我呢？只差咬一块布然后再吐几滴血，像眼纹的一片。然后有时候我会说，你为什么讲了都不听呢？你听了为什么也不懂呢？那为什么懂了你也不改呢？所以我们常常对家人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言语是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所以当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觉得生气，我们就觉得受伤，我觉得他是故意的。然后我们反应是什么？我们的 response 是什么？就是释放自己的愤怒还有沮丧。以前我老公很喜欢打 game， 然后那时候啊就关系很紧张，因为只要我跟他讲就是没听见没看见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一直讲，以后我就慢慢就怒气就 build 起来，然后到最后我就哈哈哈哈哈后面脏话，然后我先生就哈你干嘛啊，贤德的妇人你那么凶做什么、啊、然后我就哎呦还贤德的妇人嘞，然后我们就吵起来。所以关系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明明是最爱的最亲近的人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不让上帝做主的时候，我们人类就落到一个境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我们就看到战争开始的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从创世纪一直打到启示录。然后这里的女人后裔是谁？就是我们全人类。那蛇的后裔是谁？就是魔鬼或者是属魔鬼的。所以当罪进入人类的家庭，生命的律就成为战争的律，战争的律，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人与人的关系就开始扭曲和毁坏。所以你就看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所以你知道第一个人类的凶伤害在哪里吗？在亚当家。亚当大儿子该隐他就杀掉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为什么呢？我们来读，
不可向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就杀掉了自己的弟弟。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该隐是属于那个恶者，但是罗马书他提到，我们一起来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选择顺从谁的时候，我们就是谁的后裔，谁的奴仆。也就是说，当你选择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人。可当你选择听魔鬼的话的时候，你就是魔鬼的人。所以当始祖犯罪，我们的人就在了罪的权势的下面，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什么叫罪的奴仆呢？你会觉得这照片很奇怪，明明罪是坏的，它不应该出现的，就他老兄却坐在摇椅上大摇大摆，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主人怎么样？被绑起来，所以呢当奴隶了，也就是罪告诉他要做什么，他就必须要去做。所以保罗很清楚，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天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老公就说，哎呦，那就是以前的我。他说他以前很爱玩game 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他明明知道很多重要的事情他要去办要去处理，可是他就是停不下来。他明明知道他有一点点上瘾，但是还是忍不住要玩。我们或我们的家人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这样？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 iPad 的时候，人生就好无聊。然后呢，明明该做的事一大堆，哦，像我家一家五口，我要煮好多饭，该知道要赶快了，可是手机放不下来。然后明明我想要活出所谓爱的真谛，可是我一看到我的家人，我就忍不住要发脾气。然后明明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会讲一些善意的话，我本来是善意，可是我说出来的话却像利剑一样伤害我的家人。所以你扪心自问，其实我们知道不应该，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你的家人也一样，他知道不应该，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胜过。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罪的权势的下面，我们都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的家人都不完美，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彼此伤害，我们都不愿意，可是没有办法，很难。我们也许试过很多方法，有些人他觉得试很多，可是家人的反应没有什么反应，甚至更惨，哦，妈你不要靠近我，哦，你这样很恶心， please 不要靠近我，反效果。那有一些人觉得没关系啦，年轻特别是年轻人，原生家庭这样子没关系，我未来的家庭我要给他有一个温暖的家。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这样。他以前呢，因为他的觉得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冷漠和疏远，所以他很早以前他就告诉我，我呢一定要找好一个好男人，然后呢我要生两个小孩，然后我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后来真的给他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后来也真的他生了一儿一女 perfect。 可是你知道吗，我上次回去的时候遇到他，他跟我说好奇怪，我发现我原生家庭的那个冷漠和疏远，现在在我新的家庭也出现了。他孩子是青少年期，他说好奇怪，我就是要避开那个冷漠和疏远，可是我未来我新的家庭也是冷漠跟疏远。所以他现在要怎么样？除了处理他过去原生家庭的问题，他要处理他现在这个家庭的问题，所以问题更大更多更复杂。但感谢神，我们的神知道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悔改。其实马拉基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也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未到以前，上帝要差遣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和帮助，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非常容易看到我们家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且我们常常会要把我们的家人当作敌人。但是这段经文他怎么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可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们都当家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很自然的面对他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你怎么这样子，那种一种愤怒，一种伤害，一种无法理解。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家人当敌人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伤害他们，我们就要 destroy 他们。可是这段经文真的告诉我们，真正敌人不是我们的家人，是那背后的势力，是那个罪恶的捆绑。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我告诉你不可能爱你的家人。那我跟 Robert 结婚之前呢，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非常喜欢打 game， 虽然他每次说他最爱的是我，可是我心知肚明他最爱的是 game。 然后呢想说那时候交往，想说虽然玩很多 but OK， 等到我们结婚以后 绝对他就会变成一个好男人。为什么？因为真爱就是无敌嘛。结果有没有呢？完全没有。我跟他结婚，我就发现，哦，天哪，我的天哪，什么最爱是我。早上起来，哦，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打 game， 不是刷牙洗脸预备工作，所以先打 game， 然后打了，哇，快来不及了，老婆拜拜 ，I love you， 妈妈妈，然后出门了。然后等到下班回来，啊，亲爱的，我真的好累，让我坐一下就好。结果又是什么？打 game。 我说来吧亲爱的，来吃饭。好，吃完饭，然后老婆我还真的很累，让我休息一下就好，继续打 game， 一直打到睡觉。然后呢，我如果叫他做什么，他就会怎么样等，然后就让我等到天老地荒。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什么叫天老地荒，海枯石烂，就让我等。然后呢，有时候好一点他会有反应，他会跟你说，方不好意思，我真的工作已经很累，今天真的好忙好累，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就 leave me alone， 当我不存在。那我就想，哎，奇怪，你不存在，那我到底是跟谁结婚啊？而且你不存在的话，那请问家事也存在啊，碗要洗啊，东西垃圾要丢，很乱啊，我白天也整天在做啊，你不存在，我也不存在，那到底谁要去做呢？所以受不了，我就跟他吵架。然后吵呢，有没有用？没有。他们这种时候胆子特别大，勇气特别好，他会跟我说，嘿，奇怪，你为什么要凶啊，我努力工作 put food on the table， 我在工作上我已经是用尽全心，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你为什么要这种态度呢？哇，比我还凶。所以你知道吗，死路一条，跟他吵根本就没有用。后来我就想，没关系， OK， 等到有孩子以后，通常人家说有孩子以后爸爸就会变负责任的爸爸了吗？我就说有孩子以后可能会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更糟。为什么？他会说，哦，有孩子以后负担更大，压力更重，更需要打 game 来舒压。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觉得绝望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 leave you alone forever 好了，老娘不干了。但是很感谢神，真的是这段经文救我。他告诉我的敌人不是 Robert， 不是我老公，告诉我的敌人是背后的捆绑和势力。所以我就想，好神，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看他的行为，再看下去我真的没办法爱他。我说，你让我看见我真正的敌人是那个背后的，让我就为那个背后的祷告。所以我就开始不跟他吵架，不念他。哇，好难哦，感谢神，我就不念他，我不说他，我不跟他吵架，然后我就是祷告，而且我还禁食祷告。然后你知道真的真的好奇妙，半年后有一次我跟我带着我家老大回台湾一个月，我想回来他，我现在已经打 game 打到坏掉了，就一进家门他说我不打 game 了。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打 game 呢？那是15年养下来的坏习惯。他说我真的就不想打了。然后你知道吗，从我先生跟我说的那一天到现在十几年，他完全失去了打 game 的那个瘾头，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要不然我们家就不会生老二老三了。对，因为有时间。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放下我们人的方法的时候，你就会放见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敌人，以至于我们不会失去我们对家人的爱。所以因为耶稣来到这世上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与人和与神都能够和好。所以这个活生生的神迹就坐在这，我先生。所以大家欢迎聚会结束可以靠近来看他。但是请不要摸，因为是我的。好，圣经呢也提到一些我们建立家庭的一些原则，好吧，我们一起来读。
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好吧，我们英文也来读。
Through wisdom, a house is built, and by understanding it is established, and by knowledge shall the chambers be filled with all precious and pleasant riches.
所以我们看到建立家庭需要什么？ Wisdom, understanding, 还有 knowledge. 那第一个呢，就是 wisdom. 一个家庭的根基其实是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或我们自己修行修来，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是从什么来？是从敬畏神而且遵守他的诫命来的，也就是我们要让上帝成为我们家真正的一家之主。我们需要分辨我们做的神喜悦不喜悦，而不是我们的家人喜不喜悦，或甚至我们自己喜不喜悦，而是上帝喜不喜悦，而至于我们可以选择正确的来做。那我想我们基督徒父母最不希望最不希望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在教会长大，可是却不认识神。那呢，圣经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谁？就是以利。 那这个以利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以利家，也就是整个利未支派来服侍神，然后也把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给以色列人。但是呢，这是那么大的恩典，可是以利的孩子怎么样？以利的孩子却是恶人。而且你知道这恶人呢，原文是撒旦之子，也就是他们像恶魔一样坏透了，他们不认识神。那你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为什么以利这个祭司，等于在教会 很重要的一个 leader 的孩子居然不认识神？那我们看来关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关键，那就是以利尊重他的两个儿子过于尊重他的上帝。我们知道心理学都表明，孩子们是透过观察还有模仿来学习的，所以他们父母的身教榜样就非常的重要。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常常起床，我就看到我爸就跪在客厅在读圣经在祷告。那我就想，为什么要跪着呢？我跪了一下，哇，好麻好麻。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跪？这样不是很辛苦吗？你为什么不好好坐着看圣经呢？我爸就说，因为只有这样跪着他才不会睡着。其实我爸工作因为非常的忙，他是小儿科医生，他从早上八点要工作到晚上九点，所以因为长时间的工作，他根本没有时间能够好好来读圣经亲近神，所以他只能选择每天早上的五点起来，然后因为怕睡着他就只好跪着。你知道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也在外面飘，我不认识神，可是我每次都会想到我爸爸跪在那边读圣经，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可是我真正真的相信能够让我爸爸这样子真实敬拜到这种地步的神一定是真的。所以那时候我也看到我父母不断生命的改变，我就更坚定我自己的信仰。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能够学习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敬畏他，而且尊他为圣，遵守他一切的 诫命，以至于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什么？近前的后裔。然后另外就是 understanding， 就是有好的判断和了解，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陪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我有啊我要我有啊我要，然后我有啊，然后我就问，哎，你怎么有嘞？你不是在一直跟我讲话吗？真的是这样。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手机啊，你们不觉得吗？没有手机是。然后你知道那天就看到一个那个 Facebook， 然后就提到澳洲有一个餐厅，他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手机交出来，我就给你 10% discount。 所以你看爸爸 yes 10%， 小孩子怎么样？ Oh no， how boring。 前几年呢，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女儿说，亲爱的，请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再出去玩。我女儿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家不能像别人的家一样，父母都不管自己的孩子呢？那你想想看，父母最讨厌跟小孩一样，最讨厌被比较，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嘛。所以我就卷起我的袖子，我想好好反驳我的女儿。然后还没有开口，我家儿子就说了 ：“Joel， 我们家已经够好了 ，OK？” 哇，我跟我先生对看一眼，哇 ，Again， 父母也从来没有听过孩子会夸奖自己的父母的。我就跟我先生说：“哇，他要夸奖我们，赶快耳朵张大，洗耳恭听，恋目低垂，希望他不要影响他，不要干扰他，让他可以讲多一点。”然后我女儿就继续说：“哪里？我们家哪里好？你说。”真的翻白眼。然后我儿子就说。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吃晚餐啊，然后就讲完了。那我就好像，我跟我先生就对看一眼，我说就这样子吗？就吃晚餐这样子没有了吗？没有了。然后你知道感觉什么吗？感觉好 low， 好 low。 为什么不是我的爸爸很开明，我的妈妈很温柔，我的家庭真可爱那一种呢？为什么只是一起吃晚餐呢？甚至不是夸妈妈煮的菜很好吃，只是一起吃晚餐。所以那时候我就，哎，不好意思儿子啊，谢谢你，但是我还是不太懂你 为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他就说其实他的学校，他的学校很多亚洲人，他有四分之三的孩子都没有跟父母一起吃晚餐，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吃。为什么？因为大家的 schedule 都很忙，没有办法一起，所以晚餐也是自己吃，一天见不到几次面，讲不到几句话，关系怎么样？冷漠又疏远。所以你真的要去想，我一天花多少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而且我只是人在，我的心也在的陪伴。有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来比，我们把手机丢出去看谁可以撑最久。 这很实际，但你真的可以做做看。一开始不太容易的，慢慢练。因为我们家吃饭也是不准弄手机，都不准碰。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在身边，请你用心陪伴。如果你的家人在国外，那你就可以简讯那个打电话。但是很奇怪，我们通常都是相反，家人在身边手机拿出来，家人在国外手机收起来，不要联络好了，谢谢，拜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真实知道我们的时间应该花在哪里，怎么样用心的陪。另外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成全立法。我们和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候，非常容易看到我们的家人的亏欠，看到家人亏欠我们的地方，对不起我们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待久了，圣经比较熟了，我们就特别眼睛像那个利剑一样。比如说圣经写说，丈夫要爱妻子，当然理所当然，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吧，勉强。然后儿女要孝顺敬重自己的父母，当然理所当然。所以你就发现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常帮人家看，然后看到不满意，不够标准，我就怎么样，我就指责他，我就觉得你真是亏欠了我，我是这么好一个妈妈，这么好一个太太，你哪配呀？所以当我们这样对待我们家人的时候，家人就怎么样，受伤。可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对待我们的家人吗？不是，圣经说谁要觉得亏欠啊，是我，是我要觉得我还爱不够我的家人，我应该要再给他更多的爱。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家人当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家人会觉得我们爱他吗？不会。但是你说很难做到，我真的看他就是不配。所以我们要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真的真的要 highlight 你家人的好。我以前那时候生老大，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因为他非常的难带，然后我又是新手妈妈，所以有很长的段时间我就是产后忧郁症，这就是他。那时候一个爱玩 game， 一个很欠揍，我就请那个爱玩 game 的读圣经给他听，看会不会两个好一点。当然是没有。可是那时候你知道带他的时候，因为我很痛苦，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又忧郁，所以我就不愿意出门，不出门更糟，而且我不让人家包括教会的朋友来看我，因为我都已经搞不清楚他，我还去搞你，都不要来理我。然后呢，他如果哭我就怎么样，我就哭比他更大声来比啊，呼爸呼老娘。我以前也是没有，为什么我哭？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带他，而且哭一个好处就是我就听不到他哭了，哈哈，很白痴。可是你就知道我那时候光景非常的不好。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因为要照顾我爸爸，她舍不得我爸，放不下我爸，所以她就才来三个礼拜就回台湾了。然后我呢，我的大弟和我的妹妹就住隔壁，可是他们也是什么都不会，所以我先生又整天上班，我那时候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孤单，而且非常的无所适从。然后我就情绪到很低落的时候，有一次我就一直哭哭哭，我说神，你看都没有人爱我，尤其我的家人都没有人要帮我，真的好受伤，好难过。然后你知道上帝好奇妙，他在那个时候他忽然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我几年前还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台湾过暑假，然后要准备回澳洲要上飞机之前坐车的时候，我妈忽然就不见了。然后我就等奇怪为什么妈妈不见了。然后呢，忽然她就很要上车之前忽然就跑来，手上拿了一堆不同口味的台湾的布丁。你知道台湾的统一布丁非常的好吃我觉得，然后现在只有鸡蛋口味，但是以前很多口味。所以我妈为了要让喜欢吃布丁的我在上飞机回澳洲之前可以吃到布丁，她跑遍了我们家附近的超市，把所有的口味全部买到，就是为了要让我能够再吃一遍。然后上帝在那个时候，在我觉得很孤单，觉得我家人不爱我的时候，上帝突然让我想到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他让我看到虽然我的家人现在没有办法帮助我，可是不表示他们不爱我。因为有时候也是这样，当你没有办法，你觉得你的家人不配你爱，你觉得你爱不出来，你根本就不觉得你还亏欠他们的时候，何况你抬头仰望神，上帝真的是爱的源头，他一定会启示你，让你看到一些小小的一些值得感恩，生命里头值得感恩的事，以至于你就怎么样，你就有办法再一次被爱来，被神的爱来充满，被你的家人的这样被提醒，以至于你就有力气怎么样再去对你的家人付出爱。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要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好，最后一个是什么？是知识。我们需要谦卑来学习。现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学习要拿证照 certificate， 可是我们却会觉得男大就怎么样当婚，女大就怎么样当嫁，所以长大了自然要结婚，然后结婚以后男生就自动会当 好丈夫，女生就自动会当好太太。可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因为离婚率这么高，你就知道绝对不是。那有些人会觉得说，等到我生了小孩，爸爸就自动会当爸爸，妈妈就自动会当妈妈，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因为你看那些很憔悴的新手爸妈，你就知道。那天还看到一个弟兄，哇，那个黑眼圈好大一个，哦，我当场笑出来。那真的是很难，你会发现太多东西需要学。我们以前我们会觉得结婚之前会觉得啊，真爱就是无敌，没有东西可以胜过爱，我的爱一定可以让我们家很温暖，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而且很可笑。然后有些人觉得说小孩子生出来就应该会很好带，因为别人家小孩都很可爱很乖啊。没有，回到家你会发现为什么小孩这么难搞这么麻烦，这就是真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学。所以我们教会，而且我们是要一生的去学。你不要说我现在会当爸妈，我以后就会当，我以后也会当，不是。为什么我们会老，孩子会大，然后我们会整个环境会不一样，人的心会变的。你不要说你的丈夫，我认识他十几年，他也是会变的，希望能够变好变好。然后发现我丈夫，是我丈夫的祷告，我没有。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不只是这样，这个世界也常常给我们一些观念是混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什么骨肉，所以也就是好像亲子关系听起来绝对比夫妻关系还要重要。可是在圣经里头，你知道谁是我们的骨肉吗？是你的配偶。好吧，我们一起来读。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夫妻的关系反而才是亲子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爱你的配偶，才是真的好好爱你的孩子。可惜夫妻关系真的比亲子关系还要不容易，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学，我们需要不断的学，而且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学，不是世界的道理，以至于我们的家才能够真的蒙上帝的祝福。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的外公呢是一个很传统的爸爸，所以他是一个很权威的。那我妈妈因为是中间的孩子，又是女生，所以从小呢就是被亏待，就是被忽略。然后呢，比如说如果有肉，那就是可能我妈妈的哥哥和弟弟吃，然后可能有家事就是我妈妈和她姐妹来做。所以我妈妈小时候就一直都觉得不是很快乐。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热水器，所以我妈妈每一天她都需要去一个亲戚家煮热水，然后让其他的家人到那个亲戚家来洗澡。有一次我妈要考试，所以她就带着她的书本到亲戚家开始煮热水，读书煮热水，等了很久却没有一个人回来洗澡。然后我妈就想，哎呀，都已经那么晚了，那我还是回家好了。所以我妈就带着她的书回家，就回到家一看到我外公，我外公就啪嚓很用力的给我妈一巴掌。为什么呢？因为我外公的妹妹中风，所以我外公急着要去医院，但是家里没人，他不能走，所以看到我妈回来，他就啪就打我妈，然后跟她说，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你知道我妈不是出去玩，她是在煮饭煮水，在做家事，她是在读书预备考试。可是我外公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因为自己很急，他就打了我妈妈。你知道我妈那时候心都睡觉了，因为睡她已经国高中，其实已经很大了。然后他就想，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你平常就已经忽略我，你还这时候你还错待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就开始避开我的外公，只要看到他他就躲，因为他觉得只要避开我的外公他就不会受伤。然后这样原生家庭的伤害后来就怎么样，就带到我妈妈新的家庭，也就是我妈妈跟我爸爸的婚姻。只要每一次我爸爸跟我妈妈有冲突，我妈妈的做法就是冷战，他就不讲话，完全不讲话。我想怎么有人可以那么久不讲话，他真的就不讲话，不讲话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所以我常常小时候看到，就是只要吵架我就想完蛋了。没错，我妈就开始进入不讲话模式，不理人，非常的冷漠，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都不讲话。那你想要不讲话很难，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吃药，他让自己昏睡。所以我小时候常常有时候去试试看我妈妈，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吃过头就没了。所以那时候我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爸爸都非常极度的痛苦，但是非常非常感谢神，隔了很多年以后，我爸妈其实已经信主一阵子了，不是马上不是马上信主的事，是信主几年以后。你知道上帝真的不只处理我们的未来，神更要处理伤害我们的过去。 当我们爸爸妈妈参加一个天国文化特会，讲到要尊荣在主里面，不论你的父母如何，你都要尊荣你的父母的时候，我妈妈就愿意说，上帝，求你来帮助我，我做不到，没有办法尊荣我的爸爸，求你来帮助我。就你知道，在那个祷告声非常非常清楚，让我妈妈看见，我妈妈看见我的外公其实不是不爱我妈妈，而是他自己，我外公自己都没有被爱过，因为我外公是独子，然后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不在，所以我外公很年轻就负担自己年龄不应该担负的责任，所以他根本外公就不会表达爱，他以为他能够好好赚钱工作养家就够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让我妈妈清楚地看见我外公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妈妈就内心生出了一种怜悯，他发现他能够开始怜悯我外公，他发现他能够原谅我外公，因为外公也是受害者，而且更重要，他发现他可以开始尊荣我的外公，他发现原来我外公已经尽他一切的所能在做一个尽责任的爸爸，虽然不是儿女的标准。你知道那时候我外公其实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可是上帝知道我妈妈那个过去的伤害一直在伤害我的妈妈，也在伤害我们这个家庭，所以神知道上帝一定要帮他走出来。然后在那一个祷告开始，我的妈妈生命完全改变，所以她现在吵架都是热吵，都是可以尽情的沟通，她不再像以前哎呀就躲，像小媳妇就躲，而且还会自残。我妈现在完全不会，所以他们现在出去都是手牵手，以前真的都差点离婚打架，所以很感恩，这是我才上次遇到他们拍的。所以也许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我们也许也受伤，像我妈一样，可是你知道吗，上帝可以，他可以帮助我们，问题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敌人伤害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家人值得我们爱的，你必须要看到的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在破坏我们家庭的那个恶者，那个罪的权势。当你看到那样子的真实的光景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爱你的家人，为他们祷告。我们这时候就请来敬拜团来为我们唱这首歌。